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王世军牧师。愿你能有一颗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坚定信靠神，为主广传福音。
我们就要在主面前祷告，看看如何能够把这一天活得有价值，活得有意义。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一天一天延长的，明天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但是今天我们知道，早上我们起来的时候我们还活着，那活着就是主延长了我们的生命。这一天呢，我们就要去思想如何的为主而活，如何能够活得有价值有意义，在主眼中是有价值是有意义的。那这一天呢，我们到晚上再跪下来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向主交账了。主啊，你延续我一天的生命，我这一天呢是为你而活的，那这样这一天活得就很有价值和有意义了。不要浪费光阴，因为这个光阴比任何东西都宝贵，浪费了就没有了。那昨天呢，我讲故事有时候只讲一半，另一半呢放到下一次讲。我昨天讲到这个我们的儿女啊，有时候非常的悖逆和反叛，这是我很真实的经历，我的儿子是一个很反叛的一个孩子，你跟他说到基督教信仰的时候啊，他这个表现的，昨天我说就像那个格拉森的青年人一样，没有锁链可以捆绑得住他，他的那个反叛就是，只要你一说到信仰，说到耶稣基督，说到基督的救恩，你要知道啊，这个养育儿女实际上是一种属灵征战，这个尤其是这个信仰传承啊，你要把我们的信仰传给我们的下一代，实际上是属灵征战的。你不要以为这个只是一个基督教教育的问题，基督教教育实际上是属灵征战。你要知道魔鬼撒旦呢，这个有时候去影响我们这些成年人，或者在信仰上相对比较成熟的这个人的时候，他比较困难，用任何其他的手段有时候很难影响我们，用这个世界的这种物质的丰富影响我们，影响不了我们，因为那个和我们的价值观是绝对的这个对立的一种生活态度生活方式，我们不会被那个东西所吸引。就像保罗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是加拉太书6:14，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着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和我们相敌对的这个信仰价值，这个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和我们相敌对的这个世界已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你注意到十字架有一种双重钉死的功能，一旦你了解了十字架钉死世界也钉死这个救我的时候，我和世界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彻底切断的关系。但我们的孩子是不一样的，他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文化环境中啊，那个价值观呢，世界的价值观，主流媒体的那种宣传的那种洗脑，对他们的影响是很厉害的。所以呢，魔鬼撒旦会借着我们的儿女啊，来影响我们的信仰，影响我们的生活，影响我们的事故，所以你知道这是属灵征战。那我的儿子也是一样，在这样一个环境中，他里边原来对这个神的那种信仰啊越来越淡，而且呢越来越往相反的方向发展，所以他成了一个悖逆和反叛的孩子。每一次说到信仰的时候，那就是一场征战，但是我们还是坚持说，尤其是坚持祷告。我和汪师母就是这个几十年下来，每天好几次跪下来为孩子祷告，因为这是属灵征战，除了祷告我们有时候没有任何别的办法，所以昨天我说他这个很反叛很悖逆，但是呢感谢主，圣灵是在人心里做工的圣灵，神是有时间的，这个神是按照他自己的计划，不是按照我们所求所想的，虽然有时候超出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是呢他不是按着我们所求所想的做事情的神。那这个就在两个星期之前呢，我儿子马上要过生日了， 那我在他过生日的前一天，我就跟他说，我说有两条路你可以走，哎，我说我很严肃地跟你说，一条呢是按照你自己的道路走下去，但是呢，我说这条路就是灭亡之路，哎，另一条呢就是悔改，哎，悔改归向基督，接受他做你的救主，做生命的主，降服在他的面前，不要再反叛，不要再悖逆。我说你自己去想一想，认真想，想完之后给我一个答复。那他过了一会儿就给我打电话，就说什么呢？说我愿意悔改。不管怎么样，我知道悔改是一件不容易的事，生命成长、信仰的这个改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个我们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不是说一句我愿意悔改就可以彻底改变的。但是无论如何，他说我愿意悔改这句话的时候，那就是圣灵已经开始在他的心里做工。我现在不期待着一种戏剧会发生的变化，哎，马上悔改了，这个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对人说我愿意悔改。如果我现在不期待这种东西，我期待人的生命能够在一种很自然的状况中成长，因为生命的成长是一种自然的状况，包括重生也是这样。神的工作有时候在这刹那间在你心里做工，但是呢，改变和成长需要一个过程。那你就在这种时候呢，就持续的祷告就好了，求主自己的灵能够来去给他换成新的心、新的灵，实心肉心换作这个实心换作肉心，像这以西结书里所讲的。然后呢，他的生命开始慢慢的与基督建立起这种生命的关系，哎，这样就很好了，哎。所以呢，我是觉得这个神的时间呢，一旦这个到了的时候，就会发生变化。这是我要讲的这个要补充的一个故事。另外呢，我就要讲这个昨天我说到这个，我们侍奉神要有清洁的良心，要凭着这个无为的信心，而且呢，要把这个我们的恩赐如火眺望起来。我不知道大家听完之后有没有更深的这个省察。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在这个我们的侍奉中常常会看到一些，如果没有清洁的良心呢，这个就会有这个侍奉中的一些抱怨出来，就会有一种侍奉中的难处出来，就会有一种嫉妒和纷争出来，这些东西呢都是教会出问题的一个关键点，所以要去省察我的侍奉中是不是这种用清洁的良心侍奉神。我们的良心呢，当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良心已经在那里了。如果没有良心，就不是人，就不是人，对不对？动物是没有良心的，虽然有时候它会有一些这个对人的这种反应，但是它不是有良心的一种存在。但是人是有良心的。犯罪堕落之后呢，这个良心呢，就好像这个一面明镜一样，被这个灰尘掩盖住，良心不起作用了。但是呢，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会洗净我们的良心，如果你侍奉中没有清洁的良心，还像一个模糊的镜子一样，那就说明你的生命状况啊，你和基督之间的这种生命关系啊，还存在着很大的问题。你不要以为这个清洁的良心这句话就是简单的说一下而已，而是说它决定着你的生命形态和生命状况。人可以从你的侍奉中看见你的生命状况，看见你的生命形态，看见你和主关系的真实性。你比如这个马大和玛利亚，我们常常很多弟兄姊妹都说，我做的是马大的侍奉。你要知道，马大做的不是在侍奉，主耶稣从来没有说马大呀，你就这样侍奉吧，你不要那个。但是马大那个不是一种正常的侍奉，他这个主来了，他接待主，那也是挺好的。然后呢，他服侍主的时候呢，充满了抱怨，繁忙，心里这个烦躁不安，然后就说，主啊，我妹妹留下我一个人服侍，你不在意吗？他一句话，你有没有注意到，他的责备是很有智慧的啊，我说这个智慧是带引号的，他连主带妹妹都责备了，这一句话，注意到没有？主啊，你不在意吗？他留下我一个人侍奉，你不在意吗？我们今天很多的，如果你是马大的侍奉，那就是一种带着抱怨的侍奉。那这种带着抱怨的侍奉，就是没有清洁的良心在里边，就有了掺杂，有了这种马大的侍奉里面就有了一个不纯的东西，要注意这些东西。我现在从来不说这个 这个照顾幼儿啊，在后边做饭呢、啊，这些东西属于马大的侍奉，这不是马大的侍奉。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在一些这个背后做了很多的工作，我们看不见，这不是马大的侍奉，哎，这是没有抱怨的侍奉，这是很蒙神神喜悦的侍奉，哎，所以呢，我们要去思想，我到底我的侍奉是不是一种这个没有按照清洁的良心而有的侍奉？无为的信心也是一样，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这是我们侍奉的动力，哎，我的侍奉之所以是清洁的良心，按照清洁的良心来侍奉，是因为我有无为的信心这样的一个和主的这个关系的这种基础，哎，然后呢，就是把我们的恩赐如火眺望起来。每一个人都是有恩赐的弟兄姊妹，哎，我们的教会现在需要一个重新的建造，在这样的一个建造过程中，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是闲人。无论你做什么，你总是要做什么，哎，无论是你做什么，总是要按照主给我们的恩赐，把你当做的那一份做好，哎，要清楚自己的恩赐，把自己当做的那一份做好。属灵复兴是从恩赐的被眺望、如何眺望开始的，哎，这是属灵复兴的很重要的内容。哎，当我们的教会面临着这个一个复兴的需要的时候，就是要求主把每一个人的恩赐眺望起来。如火眺望起来，这样教会的这个建造和复兴就开始了，就开始了。所以呢，这是我要特别把昨天讲的内容，跟弟兄姊妹有一点提醒，把昨天没有讲完的故事有一点补充。哎，但是我还是要强调说，信仰传承是一种属灵征战。哎，魔鬼撒旦就是要借着影响我们的儿女，抓住我们的儿女，来影响我们的信仰，影响我们的生活，影响我们的侍奉。我们在这一点上绝不会让他得逞。无论我们的儿女是什么状况，我们在主面前的信心是不能够动摇的，那个无为之信是不能够被影响的。哎，记住这一点。但是我们的主按照他自己的时间来做工，有时候啊，他是用这样的环境来操练我们的信心，操练我们的爱心，操练我们的耐心。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啊，有时候我们的孩子被你反叛的时候啊，你会这个心里面会焦急，会伤痛，会忧伤，甚至呢缺乏了爱心，甚至会出现咒诅的声音，哎，为什么我的孩子是这样一个状况？为什么还让他存活在这个世界上？哎，既然是这种状况，有没有注意到？我们有时候会有咒诅，我们有时候缺少耐心，有时候神就是借着这样的环境，这个养育儿女的环境来操练我们对他的信心，对操练我们的爱心和我们的耐心。哎，有时候神是为了操练我们，把我们操练出来。哎，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属灵征战，而且是神做工的一个最好的一个环境。你知道，在我们的家庭里边，在我们的侍奉和生活中，没有家庭这个环境，夫妻之间关系、父母和儿女之间的关系，更容易操练我们的性情，操练我们的这个对于和主的这个关系，哎，操练我们的爱心、信心和耐心。没有这么好的环境，哎，我们对其他的人，这个可以这个非常的温柔，对不对？但是呢，在妻子面前，我们的温柔就失去了。哎，这个有一次，这个我们去一次聚会，跟王师母，这个有一个姊妹就说，说这个王牧师，哎，你总是这么祥和，在外边向人、向弟兄姊妹表现的温柔祥和是很容易的啊。回到家之后呢，一看那个池子里边还有碗，那么多碗，这个我就这个很烦躁了，我就。这个像王师母就抱怨，我说你看这么多东西还在这里。王师母说，哎呀，刚才那位姊妹还说你那么祥和，你怎么这一会儿就不祥和？就是有时候我们的生活里充满了假冒伪善，但是呢，在夫妻关系中，在父母和儿女的关系中，是最容易来证明你基督徒性情的真实性。哎，所以这是很美的环境，不要小看这个环境，不要这个浪费这样的一个操练我们这个生命和信仰的环境。哎，所以这是我要跟弟兄姊妹提醒的啊。那今天呢，我们要讲这个保罗的另外的一个劝诫，就是不要以为主做见证为羞耻。这是为什么我要讲这个话题呢？因为今天这个时代啊，是一个最容易这个为福音感到羞耻的时代，包括教会，包括基督徒。为什么呢？因为你看我们今天传福音的时候啊，我们开布道会啊， 我们把慕道友邀请过来，我很少使用慕道友这个概念啊，就是非信徒，哎，我们爱他们，我们想把福音传给他们，把他们邀请过来，哎，但是呢，我们是按照人的意思来改造福音的。如果他听了之后直接这个对这个罪的这样的一种东西有抵触，那怎么办呢？我就把这样的一个观念改造一下，让他能接受。有一次这个一个校园里面邀请我去开布道会，在这之前专门跟我讲了三次，说你不要谈罪的问题，不要谈罪的问题，因为他们听了之后很不舒服，很抵触，你要讲一点文化。我说对不起，如果你让我讲文化我就不去了，因为我传福音不是传文化。那天呢，我就去了之后呢，我不会照着他说的你们要谈罪的问题，我讲谈福音的时候我就专门要讲罪的问题，因为福音就是要解决罪的问题。当我不谈罪的问题的时候，你就不是在传福音。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基督不是为我有病死了，不是为我贫穷死了，是不是？基督是为我的罪死了，所以呢，我要讲为什么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如何能够解决这样的一个罪的问题。你必须谈这些东西。但是我们今天呢，就像我昨天讲的，就在福音里兑水，在神的话语里兑水，一直改造成一种人可以接受的东西。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以福音为耻，接着就是以基督和他的道为羞耻。如果有了这种心态，教会就不再是教会，基督徒不再是基督徒，注意这一点。所以今天我要讲这一点啊，这个不以为主做见证为羞耻。所以今天的经文呢是提摩太后书一章八到十八八节，听我念一下。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羞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着神的能力与我同为福音受苦。注意保罗特别的强调为福音受苦，在提摩太后书中大概七次讲到受苦。然后第九节说，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我为着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弟兄姊妹，这一点我们要特别的去思想，你知道不知道你所信的是谁？你这个注意，这个地方保罗没有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什么，他所信的不是一个神学系统，不是一个教义系统，信的是一个活生生的那位救主。注意啊，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托他的，直到那日。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下边说，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知道的，其中有非基路和黑摩西尼。愿主怜悯阿尼瑟福一家的人，因他屡次使我畅快，不以我的锁链为耻，反倒在罗马的时候殷勤地找我，并且找到了。愿主使他在那日得到主的怜悯。他在以弗所怎样多的服侍我，是你明明知道的。这一段经文啊，我们讲两个重点。一个重点呢，就是不要以主和为主做见证为羞耻，也就是保罗所宣告的，不要以福音为耻，不要以我们的主基督为耻。并不是说我们这个以什么为荣，这个地方强调的是不要以此为羞耻。那第二点呢，就是如何的守住神纯正话语的规模，这个是也是今天的教会和基督徒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挑战，如何守住真道，守住这个福音的规模。我们先看第一点，不要以为什么做见证为羞耻。注意第八节前面有一个所以，我们的和合本没有把它译出来，但是这个字呢，它的关联性很重要。所以你不要以给我为 与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注意这个所以，这个所以呢，说明他现在要讲的内容和前边昨天晚上我们讲的内容那个关联性是很密切的。哎，前面讲到什么呢？讲到我是以清洁的良心侍奉神，你心里边有无为的信心，然后呢要把恩赐如火眺望起来。神所赐的不是软弱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所以注意前面那些经文和今天连着的啊，所以哎，你要注意这个关系。虽然提摩太呢是一位有无为信心的年轻传道人，他有无为的信心，先是在你的外祖母，在你的母亲里边，现在也在你里边。我相信这，我深信这一点，他是有无为信心的传道人。但是呢，注意啊，由于他的年轻，他是一个年轻的传道人。你知道，在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七节说的，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哎，年轻不是问题，但是呢，这个别人如果小看你的时候，那这是一个问题，不是你的问题，而是众人的问题。哎，在教会里边呢，一个传道人不是他的年纪的问题，你要注意啊，他年老，当然年老可能有经验一些，哎，有经验一些，但是年老也有年老的问题。年老如果没有原则，年老如果不是对主忠心，不是对主的话语忠心，不是对主的教会忠心，不是对群羊充满爱心，你就是年老也不过是一个老油条而已。哎，并不是什么好事。你年轻如果对主的话语忠心，对主的道忠心，对主忠心，对主的教会忠心，对羊群充满爱心，你就是一个好传道人，你就是一个主所喜悦的传道人。但是呢，教会里面常常会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心态啊，哎呦，这个传道人这个刚刚神学院毕业或者怎么着，或者侍奉的年龄不长，对他呢就有一种这个轻看的这样的一种态度，你呀要听话，要如何如何，不是这样的。你对传道人不能有这种态度，为什么呢？传道人不是你雇来的，你要注意啊。现在教会里有一个很错误的观念，去雇传道人，去聘传道人，传道人是神差派过来的，你一定要改变这些观念。你知道悔改是什么意思吗？悔改的意思就是要改变我们原来错谬的那种信仰观念，无论是在哪一个层面上有信仰上的错谬，你都要悔改，包括一些观念。传道人不是我们雇来的，不是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对钱雇来的，传道人是神差来的。无论他的年龄如何，如果他是神差来的，你就不能小看他，你就要尊重他的职分，你要是配合他的工作，要让他在教会里边去这个带出神所给他的意向，使教会建造能够走上一个合神心意的道路，你不能轻看的。但是呢，显然提摩太在这个以弗所教会的侍奉中是被人轻看的，所以保罗在那里说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哎，那年轻呢有时候呢就会有一些问题啊，生命的中的这个苦难经历可能就不太多，不像保罗为主受了那么多的苦。哎，而且呢他这个在遇到试炼的时候，可能会因为年轻，可能是因为生命历练不足，有时候呢面对那些教会中啊，你知道有一些教会中，我常常说这个教会里面有时候有一些教会杀手啊，牧师杀手，就是专门是来折腾牧师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状况啊，但是我知道一见这种牧师杀手的时候呢，我就会特别的为这些人祷告，求主怜悯他，因为最后在主面前是交不了账的。你把神所差派过来的这个传道人动不动就是把他置于这个很难堪的很艰难的这个处境里边，那你在主面前是交不了账的。所以呢，会不会在提摩太的侍奉中也遇到这种情况，给他很多的难处，跟他很多的这个拦阻，所以呢，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你要知道啊，这个传道人呢，特别是年轻传道人会有一些胆怯的，因为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因为他在前面提到这一点啊。 提到这一点。那一个人一旦开始胆怯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呀？在传福音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呀？就不敢勇敢的、大胆的去传福音了，不敢完整的传福音，就有可能偷工减料了，哎，就有可能以福音为羞耻，以这个我们的主为羞耻。一旦你遇到反弹的时候，你就会，如果你是有胆怯的心，没有一个像狮子一样勇敢的心，你就会遇到这种状况。对，所以你看一看这个彼得的情形你就知道了。彼得这个在他没有遇到那种艰难的时候，他这个比谁都勇敢，我就是与你同死我也不会怎么着，这个出卖你。结果怎么样？一遇到情况的时候，就是他三次不认主，注意到了吗？三次不认主。所以呢，这个保罗在这里的提醒非常的重要。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主对以福音、以这个基督和福音为耻的人呢，提出了很严肃的警告。在这个路加福音9:26，主说：“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使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有没有注意到，如果你以基督和福音为耻，以为基督做见证为羞耻的时候，主会把那人当作可耻的。当他再次降临的时候，这是一个很严重的警告啊！当作可耻的那个意思，并不是说到时候主来了，你这个人以前曾经以基督和福音为耻，不敢为基督做这个福音的见证，主那时候说你可耻，并不是这个意思，不是指的是你说你有点可耻，而是那个可耻是一个气绝的表达。主是会气绝的，你要知道啊，主不单单是会收纳，他也会气绝啊，这一点我们要了解，我最后还会再讲。所以呢，给我们的主做见证这个地方的意思，可以译作我们主的见证，不要以我们主的见证为羞耻啊，也可以理解作是这个不要以为主做见证为羞耻。不管怎么样，这个地方意思就是你不要以主为羞耻。那今天呢，我刚才已经说到是一个以基督和基督的福音为耻的时代，教会中呢充斥了各种各样的以福音为耻的做法。实际上你注意到我们今天的所有的那些策略呀，实际上都是因为我们以福音为耻才有的，不是为了传福音，不是为了传纯正的福音而有的策略，而是以这个因为以福音为耻，才有了各种的所谓的宣教策略、传福音的策略。我们把慕道友这个用好吃好喝请到了这个教会里边，然后呢，先是用常常说是用游戏开路，有没有这种说法？做游戏，然后呢，让他们感觉到你来听福音，先是吃，后是喝，然后是游玩，然后是玩。痛快了，然后呢，我再给你讲一讲你喜欢的福音，是不是这个状况呢？我们的这种小组，那种所谓的幸福小组，就是这个做法。这个阿尔法课程就是这个做法，把人请过来，这个以慕道友为中心，他们的提法就是以慕道友为中心，要让他感觉到舒服，感觉到吃得好，玩得好，然后呢，你再把那个兑了水的福音传给他。这不是福音策略，这是以基督为耻的一种表达，以福音为耻的一种表现。所以呢，我们要省察的，弟兄姊妹，要省察这一点。如果你不敢勇敢的传福音，而是这个用其他的东西取而代之，你要在神面前要悔改的，这不是一件小事。当你以福音和这个基督为耻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刑罚是很严重的，这是很严重的。所以保罗提出这样的一个这个不以基督的这个为基督做见证为耻。保罗自己他是一位不以福音为耻的人，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注意到吗？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以福音为耻的时代，我们生活在一个这个和福音这个的本质相抵触的世界里边，到处都是以福音为耻的声音。但是呢，如果我们作为基督的儿女，作为神的儿女，还以福音为耻，我们是很羞耻的一件事情，本身是一件很羞耻的事。 要注意这一点。那保罗除了这个不以基督的为基督做见证为耻，保罗也希望提摩太呢不要以他这样的一位为主被囚的为耻。保罗希望这位年轻传道人总要按着神的能力与他同受为福音同受苦难，分享他的苦难。下面说，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第九节，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实际上保罗讲的这些都是福音的内容。我为着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傅。第八节讲到，总要按着神的能力与我同为福音受苦，同受苦难。九节呢就说到这个，接着这个第八节的最后一个字就是神，神的告诉我们，这位神就是那位救我们以圣召召我们的神。神呼召我们，呼召我们每一个人，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因为我们的行为没有任何的东西在神的眼中值得能够去换取神的恩典，不会的。但是他是按照他自己的旨意恩典来呼召我们。我们也正是从这位神，保罗也正是从这位呼召他的神得着了为福音受苦的能力。不是保罗自己有为福音受苦的能力，而是当神这样呼召他的时候，他就从神那里得着了这种为福音受苦的能力和为主受苦的心智，就绝不会，当有了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就绝不会以基督和他的道为羞耻。下边保罗说，神救我们的这个恩典呢，以圣召召我们的恩典，呼召我们的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但如今借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然后保罗说，我为着福音奉派做传道的。保罗对他的职分是如此的清楚，对他的这个使命是如此的清楚，做使徒，做师傅，神既将福音托付在他身上，他说，为这个缘故，我也为这些受苦，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交托他的。那这个地方也可以翻译作他所交托我的，这个文法上两种都可以啊。如果是我所交托他的，保罗的意思就是说，我把我的整个生命都交在他的手中了，我相信他会为我负完全的责任。如果是他所交托我的，那就是福音本身，他把这个交托我，我就凭着这样一点要愿意为福音受苦。就是这样，保罗呢自己不以福音为耻，也要求提摩太不要以福音为耻。保罗自己为福音受苦，也劝提摩太能够与他同为福音受苦。那今天实际上保罗不单单是劝提摩太啊，也是劝我们所有的人啊，也能够与他一同为福音受苦。不要以基督和他的福音为羞耻啊！不为基督和为他的福音为羞耻，那就是要为基督做见证的时候要勇敢。我们有时候羞羞答答的呀，包括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有时候我们不敢让人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啊，我们把我们的基督徒身份藏得很深啊。有一次这个我们也是开布道会，我们教会的一位这个知识会主席啊，在上面这个做主席，结果我们邀请了好多他公司里的人啊，公司里的人一说，这个人是基督徒吗？指着那个主席说，这是基督徒吗？很多的人不知道他在工作岗位上像基督徒，是基督徒啊，他的身份隐藏得很深，他是一个地下工作者。你在工作岗位上，如果你不敢为基督做见证，实际上就是一种以基督为耻的这样的工作。你要让人看着你是基督徒，不一定你在那里大喊大叫，你说我是基督徒，我是基督徒，来呀，看呢，我是基督徒。借着你的性情，借着你的言语行为，借着你的待人接物，人家能够看出你是有基督生命的人呢。 如果你不能让人看出你是基督徒，你这个基督徒已经失败了。你要注意，基督徒他身上是有特色的，是有一个生命光彩的。你跟他接触的时候，你能闻见他身上基督的香气。哎，如果你让人闻不见，一闻都是一身臭汗味儿，那你这个基督，我说这个臭汗不是我们今天没有条件洗澡啊，而是我们没有不愿意去让主的圣灵借着主的道来清洗我们的生命，所以呢，这个人就很脏。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